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太阳有落下去的时候，有升上来的时候，所谓的落下去升上来，事实上是当它照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因为这个太阳是绕着须弥山，所以它有一半看不到。而这个须弥山在哪里呢？须弥山在海中。很多人在讲啊，这个须弥山是不是什么喜马拉雅山，或者是这个欧洲那个叫什么山，阿尔卑斯山？其实都不是，这些只是南瞻部洲上的山而已。真正的真正的这个须弥山呢，是在海水当中。那么如果是在海水当中，应该呢，如果照推测的话，应该呢是在靠近南北极的地方，在过去，所以那个地方不是一般人能到。但是呢，以前在唐朝啊，我们中国有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曾经坐船呢，那么出去游，据说呢，因为这个危险的关系，曾经呢撞进去一座仙山，那里的人寿都很长。但是呢，如果据我们根据经典来说，他那里的人寿如果是200岁、250岁，或者是500岁呢，不是在犀牛贺州，就是在北俱芦州。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的隔壁是不对，有一个是东胜神州，对不起，这常常有时候会方向会搞错的哈。那么这个妙高山呢，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所以说太阳是绕着须弥山走。那么四宝呢所成，须弥山在这里，须弥山在这里，太阳呢它在这样子绕。可是这个太阳，一个太阳，一个小世界，我这样子讲，你们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来，我们比喻一下。我们现在看，这个是须弥山。好，太阳就譬如说是在这里，月亮在这里，那南瞻部洲在这里，这里是什么洲？东胜神洲、北俱芦洲、犀牛贺州。所以太阳呢，它一天当中它在运转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如果是照在我们南瞻部洲，它就会照到东胜神州。那么这个时候犀牛贺州以及呢这个北俱芦州的话，就会属于晚上的情况。好，东好，东在这边。好东在这边。那么月球呢是绕着这个太阳转，那么这一个太阳呢是绕着我们须弥山转，我们的地球呢是绕着月亮转。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地球只是这个小世界的四分之一。好，那么四分之一的话呢，在我们的北极跟南极各有一条通道。
Pretty go。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在我们的南瞻部洲北极跟南极的这个地方，我们讲北极跟南的地方各有一条通道，可以通到东胜神洲以及这个犀牛贺洲。不过这个通道有两条，一个是从空中，但是有一个角度可以进到那两个州，一条通道是在海上，海上会有一个漩涡，那个漩涡，但是直冲直下，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得了。曾经据说有一个美国少校，开着那个直升机那么无意中切入了那个空中的洞，有进去过两次。那么好， 在讲到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有一个哈，这个哈须弥山。可是呢，事实上在我们这里南瞻部洲，我们要到这个须弥山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七重的金山，哈，七重金山最靠近我们这一层也是一重金山。我们只能这么推测，就是喜马拉雅山，或者是我们中国的那个是什么山啊，不是欧洲的那个什么山，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呢靠近西藏，也是在海边边界地带，它有非常丰富的金子，盛产非常丰富的金子跟宝石。所以呢，在西藏他们有很多的啊，做这个塔啦，或是做佛像，或是做这个啊，乃至寺庙，都是用纯金下去做，用整吨的纯金下去做。他们政府规定，这个黄金呢，你不可以开采来做其他用途，但是可以用到佛教方面。我们可以这么推测，就是那一层可能是金山，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层金山。那你们就知道，我们从我们这里要到须弥山还有多远。好，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科学家想要从海水去提炼金子，因为它金山里面的那个金粉呢，一直冲刷入到海底里面。所以有一些好说法说，哦，这个须弥山可能是阿尔卑斯山，可能是这刚刚那个什么山，喜马拉雅山，好，远离历史。好，这个说法必须现在要稍微修正一下。那么，好，我们现在好再来看。一一宝床啊，如百千万亿须弥山，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那么夜摩天宫在哪里呢？在刀立天的上面，也就是啊第一层的空居天人，在须弥山的山顶。这个夜摩天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膳食，因为呢比天的光明啊没有分昼夜，好，没有分昼夜。床上的宝幔呢，什么叫宝幔呢？就是好像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戴过那种首饰品，好，他们穿一串，就像现在观世音菩萨前面那个，它一串，然后呢又用成这样子，好，一层一层的，好像鳞片的这样子，叫做宝幔。他说这个宝床啊，自然有四柱宝床，好，四根柱子的这种宝床，对不对？那么他说床上的这个宝幔呢，好像夜摩天宫，就是那个光明呢没有昼夜之分，整天都是以光明覆照。好，那个宝幔有多少微妙的宝珠呢？每一个宝幔呢，每一个这个床柱都各有500亿，好，各有500亿的宝珠来应试。一一宝珠有84000光。那么我们这个菩提座啊，我们这个莲花座，只要你一旦坐上去，远离这个生老病死四蛇，哈，你的生老病死呢，就化成这个四个金刚宝柱，哈，化成四个金刚宝柱，那个光明啊，昼夜不断。那么这个宝柱上的各有呢500亿，哈，各有500亿的大菩萨，哈，来成就这个宝幔，微妙宝珠以为应试。那么每一个大菩萨呢，500亿的宝菩萨当中， 个呢能够摄受八万四千光的众生，也就是说各有八万四千众生，每一众生当中又各摄受八万四千。他讲到每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一亿光做八万四千亿种金色。一种金色呢，那么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讲黄金，啊，又有这个 K 金，又有这个白金，又有这个银金，什么金很多啊，哈。好，这四千啊，八万四千一种金色，好，每一金色片起宝土，每一金色呢，一一金色，就是一一的众生呢，全部将来呢，都能够成就佛陀的紫金色身。如此处处变化，各作异象。处处变化就是随众生心之所解，入一切众生心，随众生心之所愿，啊，现一切众生心愿之相。譬如说，啊，譬如说，那么现在呢，我来到这里，啊，这那你们呢，啊，这些菩萨们，啊，这为了让法的流传，那你们就现居士相，啊，那么可能呢，下一次呢，你们的因缘不同，你们呢可能又现这个啊出家相，可能在下一次呢，等一下你们因缘不同呢，你们就现那个孝子贤孙相，各个不同，叫做处处变化，各作异相。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微妙宝珠呢，啊，微妙宝珠，啊，这个微呢，啊，又指莲花的微妙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微呢，总共呢有四个含义。哪四个含义呢？第一个，在花的根长底下呢，好，花的根，好，就是根呢藏在花的底下，那么眼睛啊，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好，叫做幽微。虽然呢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它的存在。为什么叫幽微呢？好，如果现在我们在这里在做诸位的行者，你们念佛人，你们呢在这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我们的佛根呢，佛性的那个根本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呢我们又确实知道它在那里已经在发芽，这个叫做幽微。听得懂吗？幽就是幽暗的幽，虽然在幽暗当中很微细，但是我们也是看得到，好，明知道它在那里，有时候看不到，叫幽微。第二个呢，啊，这个莲花呢，它不生在高原，不生在陆地，啊，不与其他的花共相争艳，唯独啊，啊，放香于这个水塘啦，水中，然后呢在污泥当中呢现其清幽。好，那么这个叫做呢，这个人呢，啊，有隐士的作风，叫隐微。他虽然隐在这些烂泥土当中，可是又能绽放出他的清香，别具一色。那么我们一个修道的人，虽然呢处在世间当中，我们也是处在世间当中，不与人争名，不与人争利，可是我们活得自在如如，又有隐士的高超道德，叫做隐微。好，第三个，好，在莲花的花边上，花瓣上呢，啊，有这个八万四千脉，好像天化。好像天化呢，就好像我们的色身呢有八万四千众生，虽然我们呢 可能只看到粗的，你们粗的血管自己看得到，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血管真的很像网子，你有没有发觉？好，那么这些光网交穿呢，好像天花一样呢，就叫做网围。这些网的当中，它各有无量的众生在那里面在做他们本分事。那么虽然在做本分事当中，可是呢他们也不沾名，也不带利，分分秒秒啊为我们服务。我们晚上睡觉他还要工作，为什么呢？他晚上如果不工作的话，那就惨了，明天然后我们就会发火了。好，可是白天他工不工作？工作啊，你看真的日夜不停的为我们工作的，真的要感谢这些菩萨们。好，再来第四个，七宝所成啊，珍宝珍贵呢所寄啊，很美妙，但是呢有非常的维系，维系到八万四千，只在一夜之间，只在我们这个色身之间，叫做精微，非常的精细微小，但是呢又能够呢引发它非常妙的作用，就叫做精微。好，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好，这些莲花这样子，莲花呢熠熠金色，遍起宝土，处处变化，各作异象，或为金刚台，或作珍珠网，或作杂花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像这样子的莲花，好，光它的那个色啊，一一宝珠，一一光，好，那么一一金色呢，各能随意变化自在。那么你们仔细想一想，你们有没有变化自在啊？佛陀啊，为了引发我们呢对这个佛法的这种认真的思考跟体验，他的确很辛苦，佛陀很辛苦，他用了非常多的变化。好，因为我们心无常故，常常变化不定，所以佛陀也用了很多善巧方法，而我们呢犹在迷中。譬如说我们昨天讲到说啊，那个居士的儿子啊，用狗的牙齿也能啊让他母亲拜到呢佛陀现身，那一颗狗牙齿还放金色光。那么我们还知道呢，这个鸟啊会念佛，鸟会说法。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有一只鹦鹉啊，你跟他讲啊，你要念心经，他就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你如果问他，那么心经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就默不作声。然后呢哎，你再跟他讲，哦，原来你不懂啊，他就跟你应两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经所讲的意思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们听得懂吗？那只鸟是真懂心经的人，你家的鸟啦。好，好，那么那只鸟更有意思啊，它有早晚课的，它早晚课没有做完的时候，你一直跟它讲，你用尽办法用东西给它吃，它就是不理你。好，那只鸟还会念归去来兮。好，那么这只鸟啊，你看是不是佛陀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这是讲鸟。那么有一个女众居士啊，她学佛不是很久，她是呢嫁给人家做后妻的， 那么因为他的先生呢啊，本来有学佛，他跟着学佛，后来他的先生去朝普陀山，啊，有两个前妻的孩子，他就跟那两个孩子讲，嘿，我要往生了，啊，等你爸爸回来呢，嘿，你就替我跟他打一声招呼，就趁他先生不在的时候往生。等他先生啊从普陀山回来的时候啊，一听到他往生很悲伤吗，就到棺材啊去看他，棺材已经盖起来了，看不到他，结果呢就从棺材上面放头部的那个地方呢，就长出来三颗紫色的莲花，棺材上长莲花。那么他们一看到这个棺材上长莲花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把就想说，既然会长莲花，那当然就不会臭了。又把那个棺盖打开，发觉啊，那个莲花的根茎是出于这个女众的舌头。哎呀，你看，这是佛陀呢，为了要让我们心乐修行，又一个不相同的变化。那么以前在杭州有一个老太婆，她是乞丐，专门在乞饭的。她每一次呢，她都是呢到世界里面，她人家多给她她都不要，反正我今天要够了我就够了。有时候我也想一想，哪一天我去当乞丐好了，那这个愿又发不得，出家人去当乞丐呢，这他们就不想听法了。那么那个老太婆啊，每天呢都去要饭，然后呢她住在呢郊外的一个破庙里面，她每一天呢去要饭的时候，就是嘴巴念念有词，念阿弥陀佛。那么她回到破庙里面呢，终生受持一卷金刚经，有一段时间呢，突然间一个礼拜呢都没有去杭州城里面要饭。那么大家就很奇怪了，就有一个砍柴的上山去砍柴，正好看到周婆了，那个姓周，他栖宿的地方啊，很多很多的鸟呢咬着从很远的地方，一个礼拜呢都没有去杭州城里面要饭。那么大家就很奇怪了，就有一个砍柴的上山去砍柴，正好看到周婆那个姓周，他栖宿的地方啊，很多很多的鸟呢咬着从很远的地方，就咬着那个泥土了在那边丢，结果他过去一看呢，哇，不知道多少的鸟呢，每一只鸟口里咬一块小秃头，那个小土啊，一小小的小泥土，他帮周伯呢埋葬。后来呢，那些这樵夫啊，他们看得很不忍心呢，就找了村里面的人呢，就帮周伯呢埋葬之后，并且呢还帮他盖了一个塔。什么样的因缘，他一个乞丐婆能够感得十方所有的那些鸟闲土来帮他埋葬？当然这个也是佛陀运用不可思议的妙力来启发我们应该要修行啊。虽然一个乞丐，还有啊，也是在杭州，那个更近我们这里的事情，那就是呢也是有一个老太婆，她平常啊念阿弥陀佛，那么她念一千佛号呢就打一个圈，是我们有那个念佛图吗，她就画一撇一点，她身上啊总共放了三本念佛图，她身上，她死的时候她就把那个放在她的胸口这边。那么那一年杭州刚好大旱，没有粮食，整天一天当中就要饿死几千个人，
到最后呢，那个杭州的那个官呢、啊，没办法呢，就在呢那个六合塔的附近呢，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洞，每天呢就把城里面饿死的人尸体往那里面丢。就有那么一个老太婆，就是这个老太婆，他们原先没有发觉，他们反正对路边捡到一个尸体，就把它往下丢。那么连续丢了很多天，那尸体已经不下几千具都掩盖下去了。可是呢，后来他们发觉很奇怪，每一天当他们第一群人要丢下去的时候，这个老太婆尸体就在最上面。明天再一看还是在最上面，后天一看还是在最上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报告那个县官。那县官呢，就把那个老太婆呢给他拿起来，所有那些饿死的尸体已经都在腐烂，就是他这一具尸体不腐烂。结果打开他身上的东西一看，什么都没有，几件破衣服破布包着，只有那三本念佛图。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了，不相信，给他丢下去，又给他丢很多的尸头盖下去，尸体、啊、好，明天再看还是浮在最上面。所以呢，这个啊仙官呢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也很敬重，就去准备了四片呢这薄的木材做一个棺材，然后呢就很慎重的就给它放到里面去，然后盖起来，当众当着大众给它用火化的，因为他的身体不烂嘛，一直都不烂，人家都烂了他就不烂，就一火化呢，当那个火一举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好像那个炸弹的声音嘣一声呢，就从那个老菩萨心中的这三本念佛图呢，好，一道光明冲出来，空中充满了佛菩萨在那边，那个老太婆跪着合掌随那些佛去。一个饿死的老太婆身体能够经过半个月以上不烂，他要不要受果报？要。可是他的福德在不在？在。这个就是幽微不可思议，佛陀也用这个方法来引导我们。可是能看到这个公案的人不多，能听到的也不多，能依教奉行的更少。我们今天不管有多少人在这里学习，但凡呢有一颗菩提种子发芽，都胜过没有发芽的好。好，再来我们看。那么我们刚刚讲或为金刚台，这个老太婆，这个饿死的老太婆，对我来说她就是金刚台。那么或做珍珠网，那个周婆能够啊以她念佛一个乞丐婆的功夫，感得十方所有的那些鸟啊衔土来埋葬她，这个就是珍珠网。好，那么这个躺在棺材里面啊，舌头还能伸出三朵紫色莲花，这个菩萨对我来说他就是杂花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像佛陀所要教导我们，乃至于所给我们的引发作用，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像那只鸟啊，那只鹦鹉也是杂花云，种种的形象，种种的变化，全现乃至于视线病痛，然后呢得大解脱的都有很多，是为花作想。所以我们应该把苦任其发挥。这个苦呢，为什么叫任其发挥呢？你必须苦尽，好，你的乐才会来。而这个苦是行报的苦，是以前我所造作的苦，所以当然也就怎么样呢？ 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你不造作新殃，你所成就的一切善法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好，那么是为花作想名第七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莲花座。你们现在知道自己莲花座要怎么做了吗？那刚刚那句话要再补充一次。我们今生啊，出生到人间最大的课题就是学习把你今生最执着的东西慢慢放下。这句话很重要，也是我终生奉持的目标，当然也教给你们。每一次我都会提到，这一次啊已经讲了一半了，到现在才提。可能觉得你们有放下一些，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好像没有，所以到中间还是再提一下吧。今生最重要的目的，把你最执着的东西慢慢放下，慢慢看开，还有把你今生最讨厌的人慢慢去看出他的优点，转成既不讨厌也不喜欢，把你最爱的人，慢慢看透他哪里可爱，好，慢慢转成不讨厌，那也不可爱。这个，人家讲看对上眼了，哎呀，是少对上眼好啊，对上眼很危险哈。这时候佛告阿难，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若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花作想。佛陀呢这时候跟阿难讲啊，说像这样子微妙的宝花呢，是本法藏比丘啊，就是阿弥陀佛因地发48愿，在世自在王如来所发48愿的法藏比丘愿力所成。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要教导我们什么？一切因缘我们必须以愿力所成。那么如果你以你的愿力所成，那么我们就是本法藏比丘。法藏比丘非他人，非其他的佛，非是你他，就是自己。自己可以启发无量的法藏。比丘呢，是精修放横的人，也是起誓的意思，也是合众的意思。你如何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安和，然后呢启发你内在无量的这种光明法藏，是本来具足。所以佛陀说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你要成就这些因缘善法，乃至于这种微妙的宝莲，必须愿力所成。这样明白吗？所以我说过一句话，愿力承上启下。愿力呢承上信，然后呢启下行。所以当你会发这个愿的时候，你一定有信了。你会发愿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必然已经行。所以愿之一字承上启下。好，若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花作想。如果你想要念念当中成就无量寿佛的这种因缘，那么你必须先学习种种的一切金刚菩提善法来庄严你这个花座。作此想时不得杂观，皆应一一观之，一一叶，一一珠，一一光，一台一床，戒令分明。所以这个莲花观呢，事实上有五个观， 第一个是夜，第二个是珠，第三个是光，第四个是台，第五个是床，总共有五个官。那么应该每一个部门都要观得非常清楚，让它分分明明，好像在镜子当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脸相一样。慈想成者，如果你这个想好，这种观想能够成就的话，就可以灭除五万亿劫生死之罪，必定当生极乐世界。做事观者名为正观，你这么观这么行的话呢，是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如果你用其他的方法散乱心想，就是邪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等一下，昨天说要跟你们补充一下十四无畏力。十四无畏力，第所谓的十四无畏力呢，就是佛的实力不共法，以及佛的四无畏力不共法，这是不共菩萨法、凡夫法。那实力呢，第一个就是知觉处、非处之力，也就是唯有佛是正偏知，正的、偏的、圆满具足了解，所以他知道说，当我们处在任何一个地方，或是这个地方是正的、不正的，佛陀都能够知道，叫做知觉处、非处。譬如说我今天这样子处置、处断事情是对的、是错的，处就是是对的，非处就是错的，具足这样子圆满的智慧之力。第二个，佛陀全知三世业报的智力，三世业报那种智慧之力。所谓三世业报呢，有过去世、现在世以及未来世，但是呢更深入思维的时候，三世业报是刹那刹那每一念，前念接现在这一念，然后延续后念的每一个念都是三世。那么你会产生何种的业报，佛陀具足知道这种之力。再来，知诸禅解脱三昧之力，所有的禅定功夫、三昧乃至解脱的方法、正定句，佛陀都能够完全明白，具足这种智慧之力。第四，知诸根胜劣之力，知道我们六根当中哪一根是殊胜，哪一根比较劣，那么可以呢让我们修学哪一根比较殊胜圆满，快到达佛道，哪一根比较圆，这样子的智慧之力。譬如说佛陀在讲楞严经，他故意请文殊师利菩萨智慧第一来选择二十五圆通法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以耳根圆通适应沙婆之机而说这个为殊胜。再来第五，佛陀能够知道种种解智力，也就是说种种的问题、种种的法门，佛陀都能够行解无碍，并且能够从开始修学乃至所证入的品位、地位都能够明白与具足这种智慧之力。第六，佛陀能够知种种戒智力，也就是说你这个种种的智慧到达哪一个界限，会产生哪样的变化，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分界，或是国界与国界之间的分界，这种所有的因缘，佛陀都能够完全明白，具足这种智慧之力。第七，知一切自所到之力。第七个，佛陀所具足的这种智慧之力呢，就是能够知道说，当你第一个因起来，然后呢最后一个果会是怎么样成就，中间的连环因缘佛陀都能够明白，叫做知一切自所到。好，智力。第八，知天眼无碍智力，佛陀的天眼呢胜过一切的眼，没有障碍。第九，知宿命无漏，佛陀知道呢 所有众生生生世世乃至于正佛成佛啊，中间所成就的因缘，啊，佛陀具足这种智慧之力。第十，知道永断习气之力。那么佛陀也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可以证阿罗汉果，什么时候这个人可以证辟支佛，什么时候这个人是证菩萨，什么时候这个人会因缘成就而成佛，那么就是知道永断习气的智力。再来，好，佛的四无畏力，不共法。第一个就是一切智无畏，佛陀具足一切智圆满。好，第二个漏尽无所谓，就是断尽一切啊见思惑以及尘沙惑。第三个说藏道无所谓，就是佛陀呢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因缘会种种的障碍佛道，应该要远离之法。好，那么当佛陀在说这种藏道因缘的时候呢，会赶来很多的魔扰乃至众生的讥评，但是呢处众无畏。第四个说尽苦道无所谓，佛陀向大众说明种种可以灭除苦的这种修行方法无所不畏，也就是啊，第四个就是第三个的啊这个果，好，第四个就是第四的无所谓，就是第三个的果。第一个、第三个是因为向大家说明种种苦的因，那么第四个就是要说明种种灭苦的法。好，这个就是佛陀的实力以及佛事无畏力，不共菩萨，不共凡夫之法。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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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这真有意思啊！哎，我们众生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你那个等一下，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第八关。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事已，次当想佛，所以则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偏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何乃何三藐三菩陀。想彼佛者，先当想象。闭目开目，见一宝相，如阎浮檀金色，坐彼花上。见相坐疑，心眼得开，了了分明。来，我们现在来看第八关。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事已，次当想佛，所以者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偏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 地观比佛多陀阿伽度而南河三藐三菩陀，想比佛者先当想象，闭目开目见一宝相，如阎浮檀金色坐比花上，见相坐椅，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幔弥覆其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即令明了，如观掌中，见此事已，复当更作一大莲花，在佛左边，如前莲花等无有异，复作一大莲花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作左花座，亦作金色，如前无异，想一大势至菩萨像，作右花座，此想成实，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一树下亦有三莲花，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思想诚实，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浮焰鸳鸯皆说妙法，初定入定恒闻妙法，行者所闻初定之时一词不舍，令与修多罗合，若不合者名为妄相，若以合者名为初相，见极乐世界是为相相，名第八观，作是观者除无量一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好，那么我们呢继续现在来看经文，这时候佛陀呢继续告阿难尊者，就是告诉阿难尊者以及韦提希啊夫人，见此事宜，见什么事呢？就是见前面的第七个莲花观啊，那个啊百宝的莲花观啊。那么当我们莲花能够观想清楚的时候呢，再来我们呢就要观想座上的佛。所以者何呢？怎么样啊观想这个佛呢？所以者何就是为什么要这样的意思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是这一部经的心咒。有时候你们呢在啊听这个咒，听那个咒，很多的咒，那么我告诉你们，这一部经的心咒就在这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你持什么咒的人啊，那么你持咒的人呢，你必须要观想你持咒的那个本尊，叫做三密合一，口密、心密、行密。行是行为的行，你在密持当中人家不知道，那么口密呢，就是你呢在默诵当中呢，那么譬如说念百字明，或是念那个金刚心咒，或者是念观音菩萨心咒，全部呢与你呢体内是融为一体，那个叫做内修法，它不以外境而修。好，我们曾经讲过，譬如说这个张家活佛，在我们那里有一位张家活佛，那么他是专修六个字六字大明咒，那么嗡玛尼班那咪哄，他专修这个，所以他呢入涅槃的时候他入涅槃的时候呢，火化之后头盖骨六个字嗡玛尼班那咪哄。那么这个不是只有比丘有修成，他是出家比丘，那个张家活佛是密宗的喇嘛，是出家的比丘。那么还有一个是女众，他们是两姐妹出家，他只有专修四个字阿弥陀佛，所以呢他往生的时候他姐姐是杂修种善嘛，种杂宝花以为底萨，他姐姐什么都修，一下子修法华经，一下子修金刚经，什么都修那么他的姐姐呢活到几岁不知道，那个比丘尼传只有写到他这个妹妹，妹妹在20多岁的时候很年轻啊，他就跟他姐姐讲，我已经成就了，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火化之后呢，火化之后头盖骨啊裂成四瓣，阿弥陀佛四个字。那你们就知道啊，这个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里面啊讲到呢，专修这个阿弥陀佛是无上生密，无上生妙禅。那么那个成就大不大？不管是在密法里面化长虹也好，不管是一般人一般世俗啊，这个没有很大的修持功夫，有的修三个月，有的修一个礼拜，乃至于啊一日一夜，功德都不可思议。专修这个四字阿弥陀佛，不管你观想也好，观相也好，念佛也好，礼拜也好，身口意密行都好，那么功德力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这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诸佛如来不以报身，不以化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以法界身，就是以与我们同体之身入我们的心。所以其实今天呢，是因为我在讲这个念佛法门，你不管修哪一个法，这个叫做本尊法。你修观世音菩萨，你光专念五字观世音菩萨，或是你比较懒一点，你念观音菩萨都成就，你念地藏菩萨成就，你念文殊菩萨成就，你念普贤菩萨一样成就。普贤菩萨的感应叫做大恨普贤菩萨，他说你只要念我普贤菩萨的名号，那么普贤菩萨也是倒驾慈航，在十方他方世界呢有普贤如来，很多的普贤如来倒驾慈航，有这个普贤菩萨。要我们呢学佛法，不是用看的，不是只有拿来呀、消灾解厄的，他要我们真实心下去行持。那么普贤菩萨有多感应呢？你们知道吗？你但自成顶礼普贤菩萨，一日顶礼百八拜，24小时昼夜护着你，你看不到，可是呢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他是站在第一关的。有一次啊，文殊菩萨示现那个戒舍离，也是在西安那个那一带哈。那么就有一个杀牛的，有一个杀牛的。那一次呢，那个寺庙里面呢，戒舍离的寺庙里面呢不知道做什么法会，好像有放舍利子给人家看。所有的人呢都是久修的居士，很多人都是久修居士，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呢是随帮畅饮的。但是呢他们呢在看那个舍利子的时候，有的看到白光，有的看到金色的光，那么有的就看到佛像，有的就看到莲花，每一个人都法喜得不得了，乃至于那一颗舍利子还当众放光。可是呢就有这么一个居士，他是随帮畅饮，听人家说哦那个舍利好灵感了，他也跟着去了，他去看看舍利，看了半天他什么都没看到，他怎么看就是看到一只牛趴在那里。后来他很紧张啊，他看不到舍利，他看到一只牛趴在那里。然后呢那时候啊他要求要皈依，那师父不收，他说你这个我没办法收你当皈依。他一直要求啊哭啊乃至于呢忏悔， 后来呢，这个文殊菩萨好示现人间，叫戒舍利。好，他终于呢答应了，但是条件是断了他所造的行业，并且马上出家。那个人呢，为了、啊、害怕嘛，看到那个牛啊，就说好好好好，就出家，真的出家了。因为他一生都是杀牛的，那么他杀牛杀很多啊，而且他在杀牛的时候，他不是只有杀牛，他对杀牛的方法非常的残酷，他的牛肉非常的好吃，他有特殊的炮制方法。那么好，那后来他就出家了，出家，出家了呢，过一段时间呢，跟在师父身边好像没什么好学的，跟到文殊菩萨他觉得没什么好学的，然后呢，他就讲，他跟师父讲说，师父我听说啊，这个南方的佛法很兴盛，那我准备呢去参学，啊，师父也说，好好好，你去吧，啊，你就去吧，结果去呢，啊，还没到杭州那边。碰到一群强盗，碰到那群强盗啊，凶神恶煞，就把他抓起来，就把他绑起来。他就说：“我出家人什么钱都没有。”他说：“哎，不管你有没有钱，我今天就是想要杀了你。”然后呢，他就哀求啊，怎么样都不肯，然后就把他吊到树上。吊到树上呢，用那个鞭呢、啊，以前你用鞭打他，用鞭打他呢。那么他就在那边哀叫啊，哎呀，冤家，疼死我了哈。那么你知道下面那群呢，那些土匪都是年轻人，都很年轻，哈，就在那边讲，正是冤家找上了你。这时候啊，就来了一个他们土匪头头，啊，那个土匪头头一出现，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是和尚啊，没有东西啊，那你们也不要杀了他吧，解冤仇吧。讲完的时候呢，那些这楼收们呢、啊、还不肯放他，还把他多打了几鞭才放他下来。因为碰到这件事情啊，他就啊不敢再往南方去，赶快跑回来戒舍里的身边。他一回来就跟他师父哭诉啊，他说：“哎呀，我这一去啊碰到冤家了，他们差一点把我杀了，我不敢再去了。”那么那个戒舍里就笑一笑。你正是碰到冤家，若不是老僧救你、啊、你哪有这条命回来。哎呀，文殊菩萨就救他了。这个呢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土呢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里啊，娑婆世界是属于凡圣同居土，随时随地可能你会碰到出果圣人、三果圣人。就有一个出家人呢、啊，他在他们那个城市里面呢，是一个啊非常有智慧的出家人，很厉害。他可以背经啊，他可以背《华严经》、背《法华经》，总共可以背几十部的大圣经典。那么所有的人呢，因为他很年轻，所有的人都非常的赞叹他，也因为这样，他很骄慢。那么那天呢，他就很累了啊，就暂时啊停止这个讲课啊，停止这个讲习呢，就一个人呢就拿着席杖入深山当中呢啊，要去进修。结果他住到一个深山当中的时候啊，到一个地方，他觉得很欢喜，一个草的茅棚，他看到那里他就非常的欢喜。那么那里到底是什么山，他也不知道。那么他就在那边静坐，静坐到晚上，他能够呢从白天一直静坐到晚上，我想他的功夫也不错了。就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这有什么生人来啊，就有污秽之气。这出现一个呢身上啊穿着那个草啊织成的那种草衣的出家人，也是出家人。那么他一看到那个出家人呢， 就很欢喜呢，跟他顶礼，因为顶礼他是上座。好，那个出家人呢，就跟他讲说：“你身上有睡气，暂时借你住可以，可是呢，你不要住在我这里。”他说：“你这个出家人讲话怎么会这样啊？一点那种柔软心都没有。”那么到晚上啊，那个就是原先会背经的那一个啊，那个就看到那个出家人呢，不知道怎么样上去树上的，那棵树非常的大，上面呢有一个钟，啊，他一坐上去的时候就敲了一下钟，那个树上呢就有一个他的位置，禅坐的位置，但是他没有看清楚他怎么上去的，他就坐在那里呢。在晚上当中呢，就开始背华严经，一个晚上啊，六个小时到天亮的时候，80华严，整个华严经全部诵完。哦，他在下面呢，本来想说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啊，怎么这么我慢？他不知道是自己我慢。那么他呢？听他整个晚上那种声音，听到会让他入定了。好，他也是整个晚上听在坐在树下就听他讲，听他念经。到了早上下来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那个出家人怎么煮饭的，就拿东西出来请他。那么他就边吃，他就讲说：“哎呀，这大德啊，我想在这里跟你参学一段时间。好，那么是不是可以慈悲呢？我让我在这里随学。”可是那个出家人跟他讲：“不要。”你这一餐吃一吃你就好下去了，你身上有瘴气。他又讲他身上有瘴气，他问他说：“我来这里一坐就可以坐这么久，然后我一个晚上都听你念，好，我怎么虔诚，你为什么一直讲我身上有瘴气？”好，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坐在树上念经那个出家人就问他：“你到底会背多少经啊？那个身上的傲慢瘴气这么大。”他说：“我大概大圣经典可以背几十部，那么背得很流畅。”他那个出家人就问他：“你背的华严经有我的流畅吗？”他说：“没有，当然比不上你，就是因为比不上你我才想学。”那么这个会背40-50部的这个就问他说：“那请问大德，你能背多少经啊？”他说：“3藏12部都在我心中。”他一听啊，3藏12部都在你心中，你怎么背的啊？他就问他怎么背的。他说：“我以无所住之心，拈来即是。你有我所执之心，所以背了40-50卷就了不得了。”后来呢，那个出家人请他吃完那一顿早餐呢，不理他，就更往深山里面走。那么就连续2-3天都没有回来。这个比丘呢，只好呢起那个惭愧心呢，落什么落什么，台语叫落什么落什么，国语叫什么？国语呢？那讲国语就没有意思了。国语我们可以用蛮沮丧的来形容，但是国语你不能讲的话，那只好用我的卢生卢生就走了，落什么落什么这样。更有呢，在佛陀时代，在佛陀时代，就有一个女众啊，一个女众去听法。佛陀那时候正在讲那个微妙法，那个女众大肚子，已经大肚子，她快要满月了。那么，她去听啊，她去听法，结果呢？第一个因为佛力的缘故，第二个因为那个他肚子里面那个女孩子愿力的缘故，第三个因为大众因缘会遇的缘故，居然呢所有与会的大众全部看到那个女孩子双盘结跏趺坐，合掌坐在她母亲的肚子当中听佛说法。那么在听佛说法的时候啊，那舍利弗尊者一看到，舍利弗尊者心动了，就 借着舍利弗尊者的口，就跟舍利弗尊者讲，我想要向佛陀请问一些问题，要解开我的疑问。那么舍利弗尊者一听到他这个音声呢，哇，眼睛就瞪得好大，女孩子她肚子里面还没生出来，全身光溜溜的，要问佛陀法，这是很不好看，很难看。那舍利弗心中就起这种意念起来，可是呢他还是呢就顺那个女孩子意呢，就跟佛陀请问这个某某女居士啊，某某优婆夷肚中的那个女孩子要请法了。好，那佛陀呢就现那个微笑，然后呢就放光啊，来照这个优婆夷，让大众都看到那个女孩子合掌呢坐在那里听法。那么在他还没问法之前呢，这个女孩子就说啊，我在这个不近的地方问法不太方便，就请他的母亲呢把右手伸长伸开，一下子他就从他的母亲的右胁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全身光溜溜的，也没有不净啊，没有那些血啊什么都没有。那么这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就讲，这你穿没穿衣服很难看啊，不好问法。这时候呢，那个第四天呢，就是那个刀立天的天主，他一看到那女孩子没穿衣服，他就静静的，他觉得很不好看，所以他就把他的天衣呢拿去要披到这个女孩子的身上。这个女孩子突然间呢就讲，你们这个脏的衣服我不能穿。天衣啊，天衣盖到他身上，他说你这脏衣服我不能穿。那佛陀就在那边微笑了，这四体还因他很不好意思，人家要我的衣服都要不到，我拿我的衣服披你，你居然说这个衣服脏。那么后来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很受不了，他就问佛陀，这女孩子是哪里来的啊？这在母胎里面你想要听佛法还合掌，又从母亲的右胁跑出来，那么是第四天的衣服给他穿，他说这个衣服很脏。佛陀就说啊，这个女孩子啊，是他方世界等觉菩萨为帮助我教化众生而示现，你不要看她是女孩子，她只能穿啊她的佛亲自授给她的妙曼衣。这时候呢，她来的那个国度的佛呢，就从啊她那个世界伸手把那个衣服拿到我们娑婆世界给那个女孩子穿上，然后那个女孩子才开始问很多有关于我们呢这个如何转女成男，如何能够证入菩萨本性，如何能够远离分别，远离分别这种种种的善法妙法。那么为什么会讲到这些因缘呢？因为我告诉你们，我们娑婆世界事实上是凡圣同居土，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而不见圣人，原因都是我执我慢共高非常的严重。所以佛陀今天他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诸佛如来是法界身。什么叫法界身？法界无边，随众生心性而入。法界有边吗？你们告诉我法界的边在哪里？所有一切不管男的女的，地球或者是桌子椅子，全部所有东西都是法的因缘成就。那有人会这么问呢，有一些人呢很容易找麻烦的，他就讲，那照你这么说，那个木头也有佛性。